弟兄姊妹平安，针对几子民的惩罚听起来有点沉重啊，希望不要太沉重，因为神的惩罚当中是有爱的。我们人世间本来是应按照神的是非之心，世界在进行正常的运作，但是世界太乱了，所以按照人的智慧呢，制定了各种各样比摩西律法更复杂、更详细的律法，比如说交通法。我们有一次在欧洲这一带开车开得好好啊，也不超速，也不违规。突然间后边跟一个警车，他跟着警车了，跟上警车了，你赶快告别站，就到了停车场，坐在车里边，就是过来告诉你，那刹车灯坏了，刹车灯坏了。那就可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有一次我回家开的不同的车，晚上11点多了，也拐红绿灯，就是从我们那个一进Warwick，后面又跟一个警车，赶快又盯着停车场过来，刹车灯坏了，刹车灯坏了以后要修呢，修好以后你要拍照片，要跑到警察局，是吧？说我这个修好了才能过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律法。我上次说到了，我不止一次的闯红灯啊，所以光交通，有时候啊停，有一次在巴尔的摩停车超时了，罚款大几千块钱。光一个交通就这么多的律法，你何况其他的呢？所以我们身在一个律法世界当中，而人心呢又是诡诈的，不愿意服从律法，所以这个世界就很乱。世界呢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乱。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乱，所以到以色列民族也乱。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何西阿书，我们前面讲过神的爱，第一、第二、第三章，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三章里边都是神的惩罚。如果我按照前面讲神的爱，这几节根本就讲黑道的话，这个惩罚估计这把是出不来的。所以我把它就浓缩了，我浓缩成三次。我们今天讲是第6章第4节。到第八章，看看以色列人在违背神的教导，能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我还是要念圣经，虽然圣经比较长，但是你们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吗？可能是刘明辉牧师分享的，在巴西有一些教会，没有人讲道，只有一个8岁到10岁的孩子，每天早上给他们念圣经。一年念下来有8个人受浸，所以光念圣经，神的灵会在你心中做的感动带领的工作。所以每次不管事情多长，我都希望把它念一遍。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见先知砍伐你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你们。”我施行的审判，目光发出。我喜爱良善，或作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译。你们却如亚当悖谬，在境内向我施行行事诡诈，一列是作孽之人的臣被血沾染。道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祀结党，也照样在世界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可证的是，在以法莲那里有阴险。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悖逆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第7章，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抢劫，偷窃，未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是君王欢喜，说谎是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战死过发旺。在我们王夜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扯。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过，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如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 诬告我。以法莲与以色列人参战，以法莲是没有欢乐的兵，外邦人吞吃他们劳力得来的，他们却不知道，头发白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被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明，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儿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被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定被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还在床上哭嚎。他们为王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接过他们的背吧，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安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个埃及地必作人讥笑。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了偶像，以自卑。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将爱牛犊的人发作。你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禾秸，就是花苗也不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陷在烈火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快满朋党，他们摔在列邦中200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因为引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解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建造宫殿、犹大等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祷告，天的父神，您的话语立定在天，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警醒，成为我们的警告，主啊，让我们的心紧紧与主的心相连，让我们的言语行为蒙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少犯罪，多做工，多荣耀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故事很长，涉及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从撒迦利亚作王，整个他的从南到北，政治、经济、宗教，所谓宗教就是外围，非常之强盛。但接下来在30年当中，换了6个王，都是其中一位，不过其中一位都是被谋杀，没有让人流血。这里边首先是神无奈的发问，神美好的心意，神公义的审判。神为什么要无奈的发问呢？说以法莲，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让我们前面谈到第4章，神驳了他们的罪过，就是说诉讼，起诉以色列。接下来第5章这边审判，神要对他们怎么写，是吧？我要离开你们，你们地要被吞灭，你们要被仇敌追赶，愤怒要倾倒在你们身上，你们要衰败，就像人有病一样，要被掳掠，无人搭救，是给他们命定的结果。神要这样，最后要审判的。但是具体怎么样执行呢？现在神要开始执行，执行的时候就心软了，说：“哎呀，我怎么样做呢？”你们这么对我怎么样做呢？就是不忍心做了，但是又不得不做，因为神的本源是爱，但是神的本源还有公义的一面。所以说， 他就这样无奈的拿。另外呢，神已经警告他们，借着历代先知警告过他们，所以以赛亚书比这早警告过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心越真的，今天好好的，神也告他们说。我喜爱良善，就是喜爱怜悯。圣灵不喜爱那个祭司，喜爱认识他。圣灵胜过翻译，因为神颁布以色列的献祭，是要通过献祭这样的方式，记得耶和华的作为，记得他们是靠耶和华而活。但是，久而久之就流于形式，只有外在的形式，没有内心的世界，内心只与巴力相勾结。圣经用的那个词儿叫“灵音”啊，但是神给他们命定了好的结果，希望以色列人有好的结果，好的行为能够荣耀他的，能够宣扬他的。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言语行为和神的心愿是相违背的。但是，整个以色列呢，又是神的选民，就像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一样，是神的选民。真希望我们有好的行为和立体抛的言语来荣耀他的名。所以，当自己的孩子行事不好的时候，父母会很伤心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的孩子会说谎，而你也从来没有教过他说谎，你会很 surprise。如果他继续说谎的话，你会很惊讶，你会很无望。这就是人的本性所带来的，人的罪性所带来的。所以以色列呢，自古以来一直脱离不了这个人的本性对他们的话，他们不好好的认识神，所以神在这边很伤心，犯罪了不得不惩罚，但心里边是不愿意惩罚，因为我们看神一方面是慈爱的，以色列这边说啥呢？他们像亚当一样被冤，那么这个亚当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神创造这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从亚当又创造了夏娃。所以这边这个亚当呢，很可能是一个双关语，地点到创世之初的亚当，也可能是当时在激烈的一个地方。这是一张图，红框的标示的这个是基列山，在约旦河的东边，中间呢稍微低洼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亚伯渡口。以亚伯渡口分为南北两界，这个山最高的地方就在亚伯渡。所以当时的基列人参与了其中的一次，他是那个就是说杀戮国王的阴谋和叛乱，所以他们是整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来行淫，这个就是指他们拜巴利、杀人流血，是指。国王接二连三，一个一个被杀。最短那个国王纣王一个月，纣王一个月。基列山只是刚才提到的，那么这边呢有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15章25节说，比加辖的将军毕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的宫里说，为所杀了他，雅尔戈伯和雅利叶并基列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比加的，篡了他的位。比加的支持者在消灭王的官员时，获得波特利的祭司帮助。所以这边说到这个，如亚当一样被冤，可能是指亚当，也可能是指亚当呢，当时是在基列的一个地方，从这边判断开始。激烈人帮助他，一直杀到左边这个红圈，这儿叫事件，最后又杀到波特利，就是撒加利亚。所以只是指当时的某一届国王被他手下的将军叛乱以后所讲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不可能详细记录每一件事情，只是说当时这样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所以神的爱与以色列的败坏形成鲜明的对比。被神才这样无奈的叩问自己，因为别人改不了他， 第七章整个是讲的神的心意，当然罗列了很多的罪，因为神是要医治以色列，神是要救赎以色列，神是要教导以色列。那么，神对以色列的恩典，那今天也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神要医治我们，不但医治我们肉体疾病，更是要医治我们的心灵。神要救赎我们，使我们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神要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以色列的心意是态度又是什么样的？他们心里根本忘了神了，每天在那儿献祭，但和神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行我素。他们不晓得耶和华在天上观察世人，无目抗拒，中间无一人求告。所以无一人求，就说，即便说外族来列侵他们，埃及来侵略他们，他们就找亚述，亚述来侵略他们，他们就找埃及，就是我们说的地缘政治，知道吧？今天的地缘政治多复杂呢？乌克兰战争，地缘政治；巴以战争，地缘政治。对于以色列的光景，实际上就是我们也的写照。所以不要认为这些故事很古老，那背后隐含着神的逻辑。依然在今天说是，只是当时米拿县他是亲亚述，那他的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亲埃及，就是不同的国王上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今天的政策一样，今天上来一个政策，上来一个国王或者上来一个总统，听买的，下一个上来听中的，所以整个国家就会翻到翻过来翻过去，人面东大国家。这就是今天说的地缘政治。实际上，整个地缘政治根本原因就是背叛了神。你谁也不求，你求神是最稳妥的。所以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有问题，你可以求人，但是你不要忘了神，因为神呢有时候是借着我们周边的人和事来帮助我们。如果你光求人，你忘了神，即便事情一件事情办妥了，但是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你还会焦头烂额。如果你求过神了，事情解决了，神会给你心里一个平安。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和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心里边很坦然。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生盼望。因为人要有了盼望，什么困难都不怕，知道吧？人要有一个盼望的时候，真是说把生命已经置之度外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那个最终结局是光明。知道吧？我的眼前这些东西都是暂时，所以为什么要他们走亚洲埃及呢？就是两个，北边是亚述，南边是那个埃及。第七章，我们如果要讲的是一块烧饼一块翻过翻过去，那就是讲的当时一场那个公墓的战争。他用那个比喻，因为我们知道说你烤烧饼，那个不是说白天早上一早上起来才生火，那个火是在那儿。在那儿晚上，在那儿就是好像你看着闹灭，它永远灭不了，它里边的那个火苗一直在。早上那个炉子一打开，火苗就窜起来，知道吧？所以这些图谋不轨的人，这个比加将军，他在那儿卧薪尝胆，就像那个夜间的火一样，他在那儿隐藏着。之后一到，就火就爆发出来了。啊，他们跟那个这边说的，他们像国王啊，像说的谢银话，这都是些图谋不轨的事情。知道吧？背地里暗藏着，将来有一天他杀了他，他要做那个国王，结果他也被所以流人血的人，他的血必被人饮。所以由于以色列的罪恶，神不得不惩罚他。这里边我就这经文里边推选几个：饥荒、抢劫、战争、衰败、欺压、毁坏、灭亡。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大概分享一下。对吧？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你说种庄稼的人，还有一个比这个形容更惨烈的吗？因为我们通常只是说颗粒无收，已经就那个心寒就不行了，知道吧？被冰雹打了，知道吧？你们那个农村最惨就是到夏天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场那个冰雹，庄稼叶子全部都打了，庄稼没叶子就活不成了，知道吧？没叶子就活不成了。那啥叶子是啥呢？他家的地就在边上好好的，你在那里打了，知道吧？那冰雹它总有界限，知道吧？总有界限。所以这边神命定以色列人饥荒，颗粒无收啊！即便是偶尔长出来了，长出来也要被别人去吃，知道吧？长出来了，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别人过来抢，因为闹饥荒的时候，遍地都闹饥荒，知道吧？遍地都闹，除非是神怜悯啊，就像。哎，那个埃及那个有粮食，其他都是遍地闹饥荒，是神个别的作为，要拯救这个以色列，最恐怖的是战争，从来也不急，这个形容的非常非常之，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这个鹰的飞的速度大概是鸟里面第二快的，还有另外一种飞得很快是叫长鸟，所以它的速度很快。你们看动物时有时候看，狐狸在地上跑得快，从天而降一个老鹰，可以把狐狸都叼起，它的爪子很厉害。这个老鹰呢，就是这亚述，它便如鹰而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借着亚述，神把亚述当做一个仆人来用，借着亚述来教训以色列。这边以赛亚书。比这个和夏说早一点，他必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他施声叫他们从地界而来，看他们必记住，惩罚这个以色列，知道吗？啊，说以色列的事儿，如同欢贝的弓，他们的声音必因舌头的狂妄倒在这。那个弓啊，一欢贝以后就没法用了，知道吧？就是你的兵器都没法用了。有枪就是生锈的，有刀就是卷刃的，有弓就是欢贝的，有兵就是拐腿的。反正你就整个情况之下，兵器也不行，人也不行，知道吧？只是神命定了，因为人啊，会遇见的困难，骄傲的不得了，就在困难面前，才会稍微谦卑一点。困难一过去，照样又来了，这就是人的本性，知道吧？所以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路德的性情从哪来的？丈夫死了，孩子也没有，就剩个婆婆了。什么指望也没了，他只能信靠那个神了，知道吗？就像我们第一次去洪都拉斯的时候，那个安逸顿就跟我分享说，那洪都拉斯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比我们容易信靠神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知道吧？他只能信靠神。我们有的是，我们有工作，我们有保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保险，医疗保险、人寿保险、汽车保险，我们什么什么来了都是保险，保险，保险。就靠保险，我们不靠神。他们没有那么多说，他们只有神，知道吧？因为神是免费的，保险你得花钱买的呀。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汽车保险，买的低了还不行，因为一旦出了车祸，你还付不起钱，你要买的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信靠神才是唯一的出路，不信靠神。神因着他的爱，会管教我，会惩罚我，那对以色列惩罚，让他发生战争。背，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过门喷打。也就是说，一有困难，他们不是找亚述，就是找埃及，知道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必须先祷告神。如果你不会祷告神，光靠你的亲朋好友。有时候能解决问题，有时候也解决不了。但是问题再来的时候，还是那么焦虑。那受到欺压，就是说神给摩西律法，因为神知道智慧之心已经坏了，把神的智慧之心丢掉了。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以后，有了智慧了，但这个智慧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完全不一样。到今天的社会更恐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智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维标准。所以一件事情出来，有很多的看法， 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对，也就没有对错。所以我们很多学生，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对错，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对吧？灰色地带是这样的，当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的灰色地带很多很多，可以蔓延千里。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说，这个不是灰色地带，这个是有对错的，LGBT 是不对的。这种没信主之前，LGBT 人的自由没啥对错，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是这样看。当我们信主以后，就是说，同性恋就是不对，这种行为我们就是不赞成，变性就是不对。我们就不赞成，我们就不再灰色地带了。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这灰色地带越来越短，原来的千里变成了百里、十里、一里、一米、一厘米、一毫米，因为你可以界定了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啊。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按神的圣经在这个世上生，啊，断定是非，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果我们没有断定是非的标准，那就陷入混乱当中，无所适从，有时候会变成无头的苍蝇。尤其是今天的自媒体，你看着新闻，一条新闻出来，这个人这样解读，那个人这样解读，有十个人有11种解读方法，知道吧？你根本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知道吧？但是你按神的标准，就一个解读。所以以色列人因为不听神的话。不按摩西律法办事，对于神惩罚都受到人的欺压，知道吧？这边说到先说，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罪过，他们必归回埃及。那归回这个是个隐喻了，就是因为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受人压迫的，所以他们呢后依然要受到别人的压迫。坏坏，好像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最引以为傲就是他们的圣殿，知道吧？就是他们的圣殿，所以他们。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最无算的，就是那个圣殿。到底第三圣殿要在哪盖？啊，要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建设圣殿。所以，当他们圣殿因为有，他们是心灰气冷，知道吧？就像说一个民族，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没了，或者就像我们一个人，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天呐，雅各，引以为傲，争强力壮，铁杵摔跤。就是把那个胯放在那儿，拨了一下，轻轻一点，就像我们点穴一样，轻轻一点，这个血丝一直点到他终身，永远是个拐子，知道吧？一下暴露，你要为我祝福，知道吧？我宁可愿意说，我们每个人都把神点一下，我们最引以为傲，知道吧？不管是你的这个专业知识，或者说你的体力，你的某一种技能，那都是神赐给我们，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不要被神所这样来惩罚。但是神这样惩罚都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不这样惩罚，他们的心不会悔改，不会回心转意。所以神会经常有时候发出另外的答案，别犯罪了，何必死亡的一条道走到黑呢？被动的惩罚要灭亡。所以不要被吞噬。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何西阿做那个先知，他做30年的先知，在他做完以后没几年，722年，他大概是做到725年，722年，亚述该那个灭亡，因为亚述围困撒玛利亚城3年，也就是他刚做完先知，撒玛利亚城被围困3年。围攻三年里边都粮草都没了，知道吗？都变成人吃人的状况了，灭亡。所以说，神惩罚我们，神惩罚以色列人，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不得不惩罚。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解单了以后就是，人不愿意惩罚人，但是又不得不惩罚人，知道吧？但是神惩罚之前不会有警告，神界的先知到耶稣时代说。比如说，神差派他的那些仆人一个一个来，结果你们一个一个石头把他打死；结果差派他的儿子来，我们又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说，神借着这些以往的故事，对我们今天有警告：不要犯罪。我们今天没信主之前犯罪，神是在那儿一遍一遍读经， 从新竹的叶克起，这些东西都不算，新竹这块也都不算。但是，如果我们把新竹以后的时间你用来犯罪的话，你就没时间做工了啊，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没时间做工了，那将来也没有神从天上而来的奖赏，啊，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犯罪是不应该的，敬拜神会特别，不要滥用这个恩典。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多人滥用恩典，钻空子，钻国家的空子，钻那个各种各样法律的空子。那律师的最大的恩赐就是钻空，知道吗？你文字的东西，文字容易耽搁不了100%的意思，知道吗？一个词儿出来，啊，这样七绕八绕，这个就有解了，就钻空子嘛，就是。所以这律师行业都是这个社会的败坏，不得不败坏到一定程度，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些职业吧，是吧？所以律师越多的社会，说明这社会败坏。这种情况被总说叫教训，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愿意医治我们，我们愿意医治吗？医治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愿意啊，并不一定愿意。就像说你去了医院，你那个要给你打针，要给你输液，那要疼的。你们输过液的人就知道，我有一次那块在国内住院。有机会输液，输液输那个钾的时候，就是白水的时候，很疼啊，不是光破皮那下疼，那个液体往进流的时候一直在那儿疼啊，很疼啊。但是为了得到医治，一直要忍受那个痛，知道吧？所以神给我们医治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教训，我们愿意吗？神要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撒旦，就是让我们为他而活，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愿意不愿意？神要教导我们。这个教导呢，一方面说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别人教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说，我们自己被圣经教导，就是你自己读圣经，被神的话语所教导，我们愿意不愿意？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不应该这样写，好像为啥就不应该这样写？跟我们的所求所想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经，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求神让我们明白。我最后讲个故事。我们这个星期五下午去那个黎明后，黎明后每年年终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回顾和展望这样一个研讨会，我们就去了。可能因为那天下雨，那个下晚上车就难开，下雨更难啊，开的那个就是就很费眼神了。走到那个九十五，出了马，还没出马里，就路上，从右边快出去，完了我在左边，还剩4个迈。通常要好的话，就剩一个迈我才会转，还剩4个迈就转过去。刚转过去，刚换了列，到了右边不到1分钟，那有很大一个声音在左后边车祸，好像是一个小车和一个撞，那就是皮卡这样撞，知道吧？所以感谢主，虽然我们开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安全回来了。在这边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姊妹，糖尿病20年的历史，要很严重。她说她打药，通常我们说打针，糖尿病最后严重的时候打胰岛素，她打胰岛素，但是还打另外2种药，胰岛素用的低温保存，知道吧？低温保存，所以她是把那胰岛素装在一个冰壶里这样带的。她那糖尿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小时要上至少2趟车。也就是每半个小时，所以他说呢，他去听唐方的布道会，然后他喜欢坐前面，坐前面，那个20多分钟半小时就上他厕所，上了2、3次，最后唐方急了说："你能不能坐稳一点？能不能坐稳一点？"他可能不知道生病了，因为那个上厕所那个急嘛，就是说，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特点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脂三多，一少体重直接减，三多一少。他后来又重新看医生，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他要去肯尼亚，所以带着冰壶、带着胰岛素，还有另外就去了。对，我们知道说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坐车时间会很长，就像我们去洪都拉斯，一下坐车上3、4个小时，你不能说每隔半个小时咱们就停下来上个厕所， 即便车停下了，但是路上不一定有车是吧？而且又是女生啊，所以当然那天呢，他就祷告。第二天，他们就从奈罗比要出发去那个孤儿院，车上至少3个小时。他祷告说：“人啊，我是跟着你的那个感动来了，你不能让我这个明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上车，那样说自己好像没脸面影响别人。”结果那天真的奇妙了，这1个小时没上厕所。中间还喝水，知道吧？中间喝水，这个拿那个医学是解释不了的，因为我是学医的嘛，又是生理的，人一天排尿是至少500毫升，最少500毫升，就是11个小时。我们正常人，你即便不喝水，你也有排尿的意识，也要上厕所，但是神就他这样一个特别的配型。来给他显灵，他说显灵了，神显灵了，知道吧？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软弱交给神的时候，神是会有他的作为，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这个有毛病了，我那个有毛病，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真是什么也不行，知道吧？因为你就被不行捆绑了，你永远认定自己不行，这是一个极度的软弱。基督的软弱，人可以软弱，但你不能一直软弱。我们说耶稣也有软弱，上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面对要死，你知道吧？他知道他们怎么样折磨他，我们还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有什么罪。他是一清二楚，那将来要面对的生气，怎么样的一些事情，一清二楚，怎么样鞭打他，怎么样辱骂他，他是一清二楚，所以他有软弱。但很快他就说：“天父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愿意被神医治。医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刚讲到的，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愿意被神的话语所鼓励、所教导。神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保罗是这样，就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你没有软弱，你就不会经历神；你只有软弱，把这个软弱交给神的时候，你就经历了神，知道吧？就像说，广东菜好吃，那个地沙不好吃，你永远停留在一个口头上，永远不知道好吃是什么滋味。你只有亲自吃过了以后，那才知道什么叫好吃，才知道什么叫真的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北美有各种保险包围我们的情怀，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个去，跳出一个没有保险的地方？我们去洪都拉斯，我们明年，这马上又开始了。他们明年洪都拉斯计划又出来。我们怎么样去那儿？经历了神的恩典。当你经历过一次以后，还想再经历，知道吧？还想再经历。所以这次我们那个一个弟兄分享说，当时方牧师说去洪都拉斯那个可能会上瘾啊。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教会弟兄他说去洪都拉斯确实是会上瘾，他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至少3次了。所以他说明年哇，肯定还要去，知道吧？那这个弟兄支持了很多很多的孤儿，有乌克兰的孤儿，有肯尼亚的孤儿，有洪都拉斯山下的，也有洪都拉斯山上。他被神的爱所摸着了。他不是说我这个生活富裕了，多的流油了才资助。我曾经跟你们讲了，孩子就是这个人。他在失业的时候，他去了洪都拉斯。这种没工作，就是下一个工作什么时候来？那个 income 什么时候下一个文件都不知道。但是说，因为我们华人都有积蓄嘛，就说我也支持这样。所以就是完完全全你把神交给，把自己交给神的话呢，你会活得很自在、很轻松，知道吧？不会活得很痛苦。我们活一肚子活得痛苦，就是说没有把自己交给神，而呢又觉得自己应该交给神，在这儿挣扎。这个征战的希望时间短一点，一旦跨过这个征战，那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在天国里边的，而不是地上这个柳暗。所以，愿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些警醒。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对以色列的惩罚，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主啊，您的心意是要怜悯我们，是要爱我们，是要保护我们。你也愿意我们在主内的这些儿女，愿意在世上行善， 我荣耀他的名，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顺服，能够跟随主的脚步，我荣耀主的名。主啊，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还是线上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充满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能够见证大能荣耀，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